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最近在我们的天方夜谭的讨论中，已经进行了十次的电信漫谈了。我们从电信漫谈当中了解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的内在存有是以在物质世界的我们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他们早就已经直接体验了所有问题的发生跟答案了，所以他们是以镶嵌拼图的方式，以一个独特性的人格特质来取得他们所要得到的知识跟经验。我们也了解，一切都是电信的结构对物质世界的投射而已。当我们越是在多次元的角度去了解这个上下阶层的关系的时候，我相信各位一定会得到跟我一样的结论，那就是放松自己，享受现在，用纯然的爱来过自己的人生，不管你是爱自己或者是爱别人，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在我们以为我们有生命的同时，我们其实已经结束了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在享受我们的人生的同时，其实我们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末了。当我们为了名利前情在伤透脑筋的同时，其实这些事情早就已经如一阵的东风吹过去了，或者是像船经过了海水一样，船过水无痕，甚至自己对自己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不真实。对我来讲的话，我还悠然记着别人是用小弟弟来称呼我，可是现在在看自己的年纪，早就已经超过小弟弟很远很远了。今天在网络上有一位好朋友回应了我的贴文，这位好朋友说：请问茶叔，宇宙所有的生命形式，是否只有人类会那么的在乎生死，在乎健康疾病，在乎有钱没钱，在乎关系的好坏？反之，当我们观看动物或者是孩童的世界，他们并不那么在乎成人所在乎的或以为是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对生命全然的信任吗？孩子是不是真的全然对生命的信任？或许只是因为他们的意识焦点还没有到那个层次而已。假如我们一直专注的是我们失去的东西，而不是我们获得的东西，那么对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当然就会非常的在意。这个朋友继续说，孩童的自我意识还没有形成，动物也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因此成人世界中的一切的不如意或痛苦，是否皆来自于自我所引起的？当然，所有的不如意完全是因为自我所引起的。自我当不了解整个多次元的概念，我们真的只在乎我们所失去的或者是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在乎的是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成就。我们真的忘记我们是由内在的电信结构所投射到物质世界来的，而且一投射到物质世界，就本来就有一个包装在我们的精神上的 DNA 里面。记得那个野人线铺吗？对野人来讲的话，到底他是不是野人我们不知道，但是对野人来说，他觉得他躺在门口晒晒太阳，他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而这种自在，这种舒服，这种美好的感觉，对每个人来讲的话，我们的体验都是一样的。只可惜我们真的忘记了，我们其实是可以享受我们的生命的。太阳还是一样的艳丽，风景还是一样的优美，人生还是一样的美好，我们所经过的花草还是一样的芳香。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内心那么样的不满足？为什么我们的心是那么样的忧郁？为什么我们觉得好像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如果我们用野人线铺的角度去看看自己的实际生活，其实我们也可以到外面去晒晒太阳，去体验那一份的自在跟美好，可以让自己的身体非常舒服的去享受这个大自然。有时候我们接到网友的信息，或是因为爱情不圆满， 因为爱情上的失落，或者是身体的各方面的问题，或者是金钱方面的问题。但是假如我们用比较的方式去比较的话，当我们觉得我们在爱情上受了创伤，或者是在工作上受了很大的挫折，去感受一下，除了这个失去的，除了这些没有的之外，是不是其他的部分跟其他的人相比的话，我们还是真的好很多。比起那些在医院里面等着开刀的人，比起那些不知道自己的绝症会变成什么样的病人，各位只要到医院去走一走就了解，有多少人他们为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是那么样的烦恼，有多少人是因为自己的年纪大而悲叹的唱着白话音。再怎么样，我们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拥有一个还不错的年纪，不管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或要遭遇什么样的困难，今天我们能够享受的现在，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去享受？我们纯粹是来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内在的镶嵌拼图来完成内在的物质化的旅程。如果我们觉得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觉得内心里面非常的愤怒，那除了这些之外，是不是除了愤怒之外还有其他的事情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享受？那为什么我们的焦点要完全放在于我们失落的那一部分？而失落的那一部分不就是我们内在希望我们去真的去感受，而在感受当中会有一个智慧去得到一个解决的答案吗？我们在昨天的课程也提到过，假如你是一个城市设计师，而我们的内在当然是一个城市设计师，我们的内在当他需要什么的时候，他已经把他要的部分完全设计好了，现在是说我们不懂得享受，我们不懂得放松，我们不懂得在我们的所有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只用爱来写我们的爱的故事。我真的不是在唱高调，也不是在说空头白话的事，各位去试想看看，假如我们真的了解，这是告诉我们非常清楚，除了这个物质世界之外，根本就没有时间跟空间，就好像我们在做梦一样，我们完全是一个电信的经过的里程。而不管你怎么保护你自己，不管你用最好的方式来保护你自己，生命会不会很快就走到终了呢？各位去想这件事情的话，各位一定会有所领悟。假如我们的时间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生活在的现在跟我们已经走过人生里程最后一天的未来，事实在内在来讲的话，事实上是同时性的。而目前我们所遭遇到的，不管是在各方面的痛苦，在委屈上，在爱情上，在工作上，或者是自己的成就哑哑屋的，不管在哪一方面，各位去试想看看，所有的现在这个过程是不是很快就会结束了？根本没有时间这回事啊！如果没有时间这一回事，我们是处在一个电信的过程当中。假如有痛苦，也是很快的，这些痛苦会变成其他的东西。假如有快乐，不管这个快乐是什么样的快乐，它终究不是我们所能拥有的。假如你觉得现在是年轻力壮，其实在变成后来的老年这个期间真的是超乎你想象的快，你怎么样去保护你自己？总而言之，你总是会走向死亡，不管你怎么样去维护你自己的肉体感官，最终来说我们是不是一定会走向死亡？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保护你自己，那么保护的当然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而时间的长短只对在物质世界的我们有意义而已。我们可能保护自己保护得很好，而再怎么样好的保护，你还是会从童年一直到老年，而到老年之后，你还是要经过生老病死，身体的病痛，各方面的压力冰魂而来。那么最少我们学个野人献曝，在一天当中，我们不要只专注在我们失去的东西，我们不要只专注在我们伤痕的那个部分，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部分可以好好的去享受，去品味，去爱。因为我们是来自电信的，而且我们的电信是永恒存在的。各位去看看赛斯也好，不管是哪一个高领也好，对于赛斯来讲的话，你看他的历史，他有哪一生的历史是真的非常 有伟大的成就。赛斯的所有的转世经验当中，我们去看看有哪一世是比我们好太多，或者是更有修养，或者是更有道德，或者说赛斯的婚姻生活，或者说赛斯的爱真的比我们更美满吗？各位去看真跟罗两个人的爱真的有比我们美满太多吗？赛斯也想尽办法想要去做生意，最后的结果真的是那么好吗？也当过教皇，想要用教皇来敛财，或者是像个渣男一样，一个人拥有好多好多的性伴侣，像这样的人格，他有一点点影响到他的成熟跟成长吗？其实也都没有嘛。时间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在经过时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去享受每个片刻。假如你今天伤心了，外面还有美好的风景可以去看看。假如你今天失落了，还有很多你没有失落的部分，去看看除了有一个人没有爱你之外，是不是还有好多人那么样的珍惜你，那么样的爱你。各位一定熟知《三国演义》的开篇词，这篇开篇词是一位叫杨慎写的词，他是填临江仙而出自于二十一史谈词。杨慎的这篇词被收录到三国演义，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日子每天都在过，实相不只有这个物质的实相，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可能的实相。我们似乎浸在这些悲哀痛苦生离死别的染缸当中，而为了名利前行在龙争虎斗，我们都忘记了我们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取得我们的经验，是为了要表达我们的爱，是为了要享受我们的人生。那为什么我们会浸在染缸当中而深觉的痛苦，甚至痛不欲生呢？不管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样的灾祸，不管白起坑杀了四十灶主，或者是才刚刚发生的二次大战曾经死了多少的人，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都只是一个像滚滚长江东逝水那样这些浪花淘尽的英雄。那么就好比是一个白华的渔夫在江渚上惯看了秋夜春风，拿出一壶酒与朋友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互笑谈中。不管我们做了多少的梦，对个人来讲的话，那真的就是古今多少梦都互笑谈中。如果你觉得你一无所有，你总比那些在医院里面正面临死亡的这些重病病患所承担的痛苦要少多了，总比那些拥有几百亿美元的大富翁为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在担心，或者是不如你年纪的年轻要好多了。没错，我们也有可能有一天会变成这样的情况，但是只要我们能享受，只要我们在当下能够去品味一些美好，不管这个美好是多么样的单纯而微不足道，但是说真的，除了我们的自我在掌控以外，我们明知道这就好像一场梦一样，在物质世界连时空都不存在，还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存在呢？那么如果什么事情都不存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假如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我们能享受就尽可能来享受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去看看我们拥有的部分就好了。失去的部分每个人都有失去啊，如果没有失去，我们怎么能够存活在人世间？假如我们永远把焦点放在我们所拥有的那个部分，而不是失去的那个部分，我们永远不会有伤心欲绝的感觉。或者是换一句话来问了，我们得到又怎样？总而言之，你不管得到什么，你总是要失掉的。没有人不失掉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一切，因为这只不过是像滚滚长江东逝水一样，一晃就过去了。那么我们宁愿来创造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宁愿来享受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宁愿把我们的爱当作日记来写我们的人生的故事。原谅所有对不起我们的人，原谅没有办法让我们依赖而让我们痛苦的人， 就算明天有什么大难临头，我们今天的这一刻还是可以好好的去享受那个野人献曝的快乐。我们可以去看看外面美好的风景，而不管是如意或不如意，总而言之，这都只是恍如一梦而已。真的，这些不是大道理，这是从一个多次元的角度在看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的确可以拥有，不管要多少人生，都可以拥有多少人生。我们不是只有现在这个身体，今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境况再怎么败坏，总而言之，就好像一阵春雷下过来之后，就会重新恢复，使大气回春。所以我现在的生活方向，我会比较放在于去享受我的生活，去放松我的生活，多爱自己的生活，以及多爱周边的人。大卫之钥的前一本第13个对话，在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对你们来讲的话，其实你们的环境在改变，你们的宇宙在改变，你们的世界在加速中。如果你们在很短的时间期间内会想起某些事情，你会发现这些事情会出现在你面前，所以这就是你生活的加速，你的时间的加速，你是在旅行的时间跨度或线性时间线是越来越模糊，你们的日子会越长也会越短，你们的时间会更具有延展性。而对许多令人沮丧的人来说，这也会引起头痛，但是还是那一句话，这是新能量的加速时间。我要告诉这个星球的你们大家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请你要放松，要知道你们正在取得巨大的进步，继续你们的旅程，并享受你们的旅程。在道瑞资料第13个对话这一节，道瑞对我们的教导就是要我们好好去享受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部分，而不是去看我们所失去的部分，要我们尽量的放松，要我们了解到我们是跟随着时间加速的现在继续往前走。我们在写赛斯资料，当然千万不要去忽略真正实际的人生，因为我们的实际人生真的也是内在的表现最重要的那个一环。如果因为写了赛斯资料之后反而不会过生活，那这样的赛斯资料对我们来讲也是没有太多用处的。甚至我们会想说，我现在学会了赛斯资料了，我知道整个运作的方式是由内而外的，所以我试图以自我的方式，我这个角度去移动内在的动力方向。而我们要移动的这样的一个动机本身，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尊重我们所拥有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就不尊重我们现在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个部分。其实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赛斯资料学得非常好的老师，有的时候反而会被自己所学的知识所误了，不能了解到其实任何事情就是由内而外的，包括我们的现状也是由内而外的。假如谈到创造，而这个创造不是我们内在想要创造的，我们再怎么创造，基本上那个创造只是都会功夫而已。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当作是创造，不管是好的或坏的？有的时候人家告诉我们说，哦，某些身体上的问题它其实是不可逆的，比如说高血压是不可逆的，我们的肾脏不好是不可逆的。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去探讨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可逆的，比如说你曾经谈过一次恋爱，你有一段夫妻生活，你怎么可能把这段情感的经验或肉体上的经验从你的已知当中把它移掉？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需要可逆或不可逆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反而尊重我们自己所拥有的部分就好了。我记得我国小3-4年级第一次知道自己要戴眼镜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难过跟伤心，觉得从此以后我就是视眼田鸡了。那么到现在可能60多年都过去了，我还是视眼田鸡，我还是我自己。我在初二左右的时候曾经因为跳高的关系摔断了手臂，也从来没有真正带给我什么样的影响或伤害。如果我们看见的只是自己拥有的，而不是自己的伤痕或伤害的话，或许就如同古人所说的， 知足常乐了。而事实上对我们的内在来讲，我们拥有的，这是我们这一辈子所必须要拥有的那个创造性的部分，而我们所没有拥有的，正是我们不需要的那个独特性的部分。而如果我们坐这一山看另外一山，一面吃自己的这一碗自己的饭，而永远盯着别人所拥有的更好的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真的表现我们个人的独特性。因为如果不是我们拥有的，就不是我们内在希望而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特性的那一面，我们又何必那么鸡婆去创造根本不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一面呢？我们又何必去拥有根本不属于我们所需要拥有的那些东西呢？所有要发生的事情就尽管让它发生，而且在发生的过程，我们还是感谢那些曾经造成这样的发生的共同创造者。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在旁边的加害，我们又怎么能够去体验这样的经验？而这个经验却是我们内在想要体验的一个经验。以上是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也就是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到我们是一个多次元实相，而这只是一个电信的里程而已，我们常常都是希望能够放下自我，而真的要放下自我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假如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电信的里程而已，我们在今天的课程一开始第一句话就是在说，通过这些强度确实有一个电信的里程，这就是我们内在电信实相的一个电信里程。而这样的系统跟其他的系统一样，存在着恒定的运动，在电信系统内的这些恒定运动也具有存在你们自己的系统的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可能性，第二个就是时间。所以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电信系统内的恒定运动存在于你们系统的可能性也的确有时间。在这里电信的脉冲是生长于强度而不是时刻，换言之，我们在人世间能够活多久，能够享有多少天年，其实是跟强度有关，跟电信的强度有关。而前面已经说过了，这所谓的强度是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思想是有关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思想跟情绪一直没有太大的冲突的话，如果我们随时可以去享受我们能享受的部分当作是一种补充的话，那么我们所要表达的，我们所要创作的那个强度当然就会有足够的强度。赛斯特别的说明这里所提到的电信脉冲生长于强度，这个脉冲生长于强度不是指时间，所以跟前后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不是因为时间的前面或后面的关系，而是一个电信的脉冲。这个脉冲它英文是用 electric impulse， 有点像我们人的脉搏一样在脉动，而这个脉动只有不同强度的各种脉动，从强烈到非常强烈，从弱的脉动到衰弱的脉动，然后再变成强烈或更强烈。而由于这个电信脉动的高强度确实是由弱强度自然的结果，各位有没有看到在这里有点像易经的那个道理，也就是一个卦可能在下一个卦的时候就变成互卦了，比方说否极就泰来，乐极就生悲，强转为弱，弱转为强，这本来就是一个循环的道理，就是这里所说的电信脉冲的脉动情况。所以赛斯在这里说，把一个称之为当前，一个称之为过去，这样是毫无意义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过去跟我们的现在跟我们的未来，假如时间是同时存在的话，其实只因为我们不知道而已。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现在必须要体验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在体验这个整个过程的一个时间点的片段，那有什么好挣扎的呢？有什么好觉得愤怒或者是喜悦的？而事实上我们觉得的未来早就已经完成了，所以这里才会说把它当作是当前，或者是把它称为一个过去，将是毫无意义的。然而在你们的物质领域里面，以及你们的物质时间内，你们正好是骑乘在这个脉动的波浪上， 所以我们才会那么样的在乎。我们在这个波浪上的时候，我们觉得我要用什么方式来创造，我要怎么改变我的现状，我要怎么样去从我的身心里的学习当中去改变我现在的困境。只能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我们现在承袭在我们的内在的一个电信脉冲的脉搏上面，而骑乘在这个脉搏的波浪上面，我们还以为可以怎么样去以自我去操作什么。坦白说，当我们更了解赛斯所讲的这个意思的时候，还是前面讲的那些话，我们愿不愿意去享受现在的当下？就算现在在打针在抽血，就算现在身体有个病痛，我们还是可以享受现在这一刻的身体的感觉，不是吗？那么当然你会说，你可不知道这是痛死了吗？是啊，这是痛死了，可是下一刻就不痛了啊。可是在这一刻跟前面那一刻，我们刚才讲过，我们的经验是不可逆的，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比没有这样的经验，在各方面来讲，我们总是知道我们经历过什么事情了。更何况如果比我们现在状况更糟糕的人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的状况也还算不错吧，虽然这有点阿 Q。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是承袭在我们的内在的电信结构的这个脉冲上面，我们骑乘在这个脉冲上面，根本时间是不曾经存在的，这只是一个经验的一个过程而已。当这个脉冲微弱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当作是，哦，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而引起我很大的痛苦。而当这个脉冲最强烈的时候，我们又把它叫做是现在，我们以为现在就是最明显的这一刻。可是现在感觉到的这一刻，其实假如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会不会很怀念在前面还没有发生事情之前的那一刻是多么的美好？就好像在美国，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新冠病毒的群体灾害之下，多少人是因为这个病毒的关系失去了生命，也多少人是因为这个病毒的关系失去了自己的事业，失去自己的职业，甚至不晓得有多少人是因为关在自己的家里，真的闷到闷坏了，所以身体产生出一些以前不曾经出现出来的病症。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真的很难去想象那一刻在来临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之前我们不曾经真的去珍惜能够自由活动的时间，连能够挽着手在街上走路都是一种不知道怎么形容的快乐。我们如果能够自由自在到外面去旅行，都不晓得有多么的美好。但是在当时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发现呢？就如同我们来到美国，来到美国四十几年了，以前在台湾所看到的业力，那些很漂亮的风景，其实那不就是现在我们在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吗？但是假如你问生活在美国的这些好朋友们，你问他说，你有没有真正好好去欣赏眼前的风景？你是欣赏在以前你认为的那个业力的风景画上面，可知道吗？那为什么还那么样的痛苦？那要怎么样才能不痛苦呢？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让你不痛苦。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珍爱我们所拥有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满足于我们自己现有的生活，如果不能为我们自己的存在存有一点点的放松的话，我们真的是很难得到真正的快乐。我们上个月份到有罂粟花海的国家区域公园去，那个时候去是什么花都没有，但是现在看到我们家附近的山区全部都是长满的花海，这是以前在台湾生活所很难看到的景象。整片山整个原野都是黄色的花海。明天早上我们又要去国家公园玩了。为什么那么频繁去国家公园玩？主要是因为我的大女儿告诉我们说她很想去，而我们生活在美国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国家公园的环境，其实也真的要多多去走一走。又是一个临时起意，然后昨天晚上我订旅馆的时候还订错了时间，结果为了要更正时间，反而花了比上一次去住那个旅馆多了几乎是一倍的价钱。不过我还是觉得真的很高兴，因为随时还是都可以去漂亮的风景去走一走。如果想要看照片的朋友再告诉我，我再贴到脸书上 分享，只是这些图片可能住在美国的朋友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我们明天主要是要去尖顶国家公园，英文叫做 Pinnacle National Park， 离我们洛杉矶大概是五六个小时的车程。但是因为最近很多人去赏鸟，所以有很多人在讲说，如果早上十点钟之前进去的话，就有可能不被接受，没有办法进去。所以我们可能礼拜六先去神木国家公园玩一玩，然后第二天再乘一大早赶快赶到尖顶国家公园去爬山。我们回到课程的最后几句，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认为脉动微弱的时候我们称为过去，当脉动强烈的时候我们称为现在，而它不像当前这么强烈的情况下你们称之为未来。但是这个其实这种说法也有点奇怪，总是它是把脉动的不同把它称之为过去现在未来，是你们自己进行了如此的划分，并且用这种以分类时间的系统建立起来以身俱来的潜力跟限制之内限定的框架和所有的可能性。各位听官跟看官是不是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赛斯一直的告诉我们说，根本就是没有时间存在的物质现象，是我们自己划分的，我们用这样的情况来分类我们的时间系统，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是在现在而往我们的未知的未来在移动，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我们只是沉起在这个脉动的波浪上而已，所有的事情早就完成了，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常常有时候我们也会说，爱我们自己，所以人家才会来爱我们。你爱自己就好，人家爱不爱你没有关系，真的。而且当我们在爱自己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爱我们周边的所有的人。到这里赛斯就喊休息了，这个时候是9:27，罗的注解是说，真解离如常，他以同样的方式恢复在9:35。我今天声音有点沙哑，沙哑到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所以一样的，今天还是一堂的短课，只是根据赛斯这里最后的说法，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只是把时间分类而已，如果我们不把时间分类，我们可以用以生俱来的潜力跟限制来创造所有的可能性，也不要怕这样的创造到底会不会引起安全还是危险，好或不好，对或错，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只有体验过的经验才是真正的存在。我们用我们的感觉在写我们的一本爱的故事书，而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风，惯看秋叶春风，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让我们多享受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多放松我们自己，让我们把拥有的部分当作是我们的创造的特质，让我们把没有拥有的部分就当作是我们内在不需要我们拥有的部分。我想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先停在这里，那明天是不是会继续讨论就看实际的状况怎样。我会把所有的家私带出去，台湾话说给息了，意思就是所有的设备跟工具我会带出去，只要有时间有适当的地点，我就会适度的录一段跟大家来一起讨论跟分享。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